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中国政府捉拿海外贪官的猎狐行动以及天网行动，曝光了多名在美国坐拥巨额财富的中国逃犯，如曾任中国国企高管的贺业军，在佛罗里达州过着拥有豪车和糜烂的生活；原温州副市长杨秀珠曾经拥有纽约曼哈顿的房产并涉入法律纠纷等等。为什么中国腐败分子能在美国享受纸醉金迷的生活？中国当局最近公布的红色通缉令百人名单当中，据信藏匿在美国的人数最多，有40人。中国贪官外逃地点为什么第一选择美国？与此同时，原本受到高度期待的王岐山访美之行突然取消，如果没有跟美国的密切互动，习近平的反腐能把这些贪官一网打尽吗？那么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呢，仍然是杨建立博士和社会学家龚晓夏博士。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小夏，刚才我们谈到了中国这个天网行动，100人名单当中有40个贪官就藏在美国。另外，我看到有报道说，中国最近又向美国提供了150人的名单，都是在逃在美国的中国的贪官，当然这个名单的姓名还没有公布。那么我看到美国的国土安全部长吕德斯他表示，美国不想成为任何国家包括中国在逃犯的天堂，但是美国要在现有的法律的框架的范围之内来进行工作，把这些人进行遣返。你怎么解读吕德斯的他这番话？
问题就是最后一点，就是说从历史上来说，其实美国真是很多国家贪官逃去的天堂。当时我们看的伊朗革命以后，大批的伊朗人，他们现在很多在洛杉矶。那个我们也看到非洲各个国家政变之后，大批非洲国家的那些贪官，我们也能看到拉美国家很多跑到美国。为什么这样呢？因为美国是个法治国家。美国要把一个人送进监狱，要抓一个人是要很长时间的这个手续的。那么如果就是说，我相信的贪官除非有几个，就是一包一包滴的钱，我想90年代的时候有不少中国人是一皮包滴着100万美元过来的，这点我也见过。但是现在呢，在国际金融这么发达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怎么样转成合法投资，怎么样通过这个正常，比如把孩子送出来，正常的投资方式在这。所以呢，在美国他们很多就能把钱洗白，这是合法财产。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美国政府不能够说，哎，中国政府一说我就把你抓了给送回去，因为这最后的问题啊，美国的那个前提是宁可放过999个，也不能错抓一个，这是美国对公民权利、对人民权利保护很重的地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个中国要来美国抓人，除非证据很确凿，可不容易。
现在中国这个天网行动也想把在美国的中国贪官抓回去，最大的障碍就是美中之间并没有罪犯引渡协议。但是这不是说美国没有办法，比如讲我看到报道说，美国可以通过你的移民的这个文件当中有造假，或者你的身份是非法的，来证明你是不诚实的，你不符合进入美国的条件，来把你遣返回去，是不是这样的？
是的，这前提是如果你能够证明。所以罗德斯讲了两点，小夏刚才已经讲了。第一点呢，说美国不会成为任何一个国家犯罪的这个罪犯的藏匿的天堂，这第一。第二个说，一切问题要在美国的法律的框架下解决。实际上重点在第二个，第一个那是一种没有意思的话，谁都哪个国家也不会宣布我们成为犯罪分子的天堂，对吧？
是。
那法律就在这个地方，它关键在这个地方，就是你讲了，如果能证明这些贪官是在申请这个美国的身份的时候有些作假行为，当然就会给遣送回去，不仅仅是他们，任何人被发现也会被遣送回去。但是这句话为什么对他们有意义呢？因为中国提了名单给美国，美国就会专门去查查这些人是不是在申请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造假的情况，就他们会被查得比较严一些，这第一。第二呢，就是说很多的这些贪官到了美国，他的钱进来有些大部分都是合法的，然后通过这个投资移民的方式，通过家庭关系的方式，甚至通过政治避难的方式拿到美国绿卡，成为美国的公民。中美公民呢，大部分还是在美国守法做他的生意， 成为美国公民了，又是守法的公民，这时候你要完全通过美国的法律把这些人遣送到中国是几乎是不可能的。
嗯，
光是律师，他们请一个律师来给你打打官司可以打好几年。
所以学校你刚才谈到了，在美国他宁可漏过99个不会错判一个，在中国大家的观念是相反的，我宁可错杀99个不能漏过一个。那么美国的这种司法公正的程序，它体现了美国人的一种什么样的司法的理念？
无罪推定的价值观，这是个很重要的价值观。因为美国这一个国家，它是尊重个人、尊重个人权利的。哪怕你没有美国国籍，你是一个移民，或者你还是就是一个访客。那么你说一个访客到了美国土地上，你是美国的警方、美国警察、美国的政府就有权、就有义务保证你不受到各种，就是说各种侵害，你是受法律保护的。所以呢，就是说，美国政府不会开这个头，说中国一给名单，我们就去折腾他们去。那如果这样的话，中国把当时政治上有问题的名单也给美国送来一个，怎么办？那美国人翻了，那是。
嗯，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不久前波士顿爆炸案的这个兄弟两个当中的弟弟，那么有各种各样的，在我们看来证据确凿，因为他本身参加了这个和警察的枪击战，最后躲在游艇里受了伤，警察把他抓到，这种案件在中国几乎来说是用不着审，或者说很简单的审判一下就可以，就可以决定了，因为各种各样的人证罪证这都在嘛。但是美国仍然经过了几个月的时间，进行了各种各样的专家的这个证词，还有当事人，还有其他人相关人的作证，最后才判定他有罪，才对他处以死刑。你是来自波士顿的，建立你谈谈你对这个案件的看法。
对，这个实际上呢，就是美国有一句说法，就是再恶劣的罪犯也要给他一个公众审判的一个权利，必须保证。如果不保证一个罪犯的公众得到审公众审判的这个权利的话，其他人的权利可能一样就延伸了，就被这个侵害了。所以这个刚才你提这个案例是表现得非常充分。即使是最后证据这么充分，陪审团经过了这个非常周密的这个研判案例各种这个证据的研判，最后决定判他死刑。这个波士顿的民众还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意见，
60%
方都不同意
死刑，
而且这个有的这个陪审团在宣布的过程中就流泪了，就觉得一个人的生命是非常值得珍视的，即使他是个罪犯的生命也非常值得珍视。所以这个是体现了美国和中国两个法律所背后的那种价值的观念的不一样。
还是讲回刚刚那个案子，很有意思的一个事，就是说他第一是他承认，他完全没有否认他任何参加这个事情，可是呢尽管在所有证据都在，而且这么多受害者我们都看到，就是美国的法庭还一定要，比如说一定要经过心理专家，所以看这个人是不是个疯子，要疯子的话呢他是不能上法，不能受审判，顶多关医院去的。那还要审判他是不是心理有问题，受别人操纵。那么尽管他法律上不是的，他的死刑呢就会退一级。那么就有好多好多这个对个人生命非常负责的这种做法，尽管现在判了死刑之后还且上诉呢。
是，那么在美国的司法程序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burden of proof， 证明你这个人有罪。谈到中国贪官的问题的时候，也是你中国政府怎么样向美国政府来举证，来证明这些贪官确实的是贪污、挪用了公款、洗钱等等，这是中国方面要做的事情，还是美国的司法部门和移民部门要做的事情？
应该是美国，应该是中国政府应该做的事情。你要指控一些人有罪，你必须提供证明。所以我觉得未来的做法是这样，美国政府不会说哦，我不会合作，美国政府我会合作，但是你要拿证据，比如说他提供了100个人的名单，里边呢有一些证据比较强一点，有些证据比较弱的，美国的司法部门就拿着证据比较强的去来查这些人到美国的历史，怎么到美国来的，怎么把钱转移过来的，怎么变成美国的合法身份的。如果在其中发现了问题，可能这批人首先可能就被遣送回去。
这里有一个问题还不容易查，因为就除非他有很 美国方面查只能跟美国有关系的非常铁的证据，说你那个弄一个假签证来，
对对，
或者假名字来，
身份假作假，
然后
资料作假。
但是中国如果说中国他贪了多少，除非你有他就写了一支票出来贪的所有这个证据，否则呢这个被告的这个律师可以说，哎，当时不是我拿，是谁谁谁哪个领导，他可以牵出一大堆人。在美国，这美国法律上没有办法判断的，美国的法庭只能判断与美国有关系的那一部分，剩下是中国的事情。但是很有意思，你记得赖昌星当时的案子，这个案子已经那么明显都是，但是呢加拿大政府说死了不放，说最后是答应没有死刑。
是
因为像很多地方这个他就说经济犯判死刑，这个如果是有可能的，他们可以拿这个来做一个人权，就一个人权的例子，说我中国政府告我说我贪污一个亿，在中国贪污多少就可以死刑，那么如果是我这么回去呢，他们会判我死刑，这是违反了我的基本人权，因为我没有进行暴力行为。
嗯，
那么这种情况呢也会引起各种国际上这个官司争夺，所以这个其实不容易，
它的程序是非常漫长的。
对，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特定的问题，在美国的一些所谓在中国通缉名单上的人，现在出于政治上的原因，或者说提出来他们在政治上受到了迫害，提出了政治避难的申请，这会不会使整个这个程序更加复杂化？
啊，是的，因为中国的事情也非常复杂，中国的很多商人他的这个经历背景都是相当复杂的。
嗯，
我们知道
就像郭文贵一样
啊，对，你在中国你要是想赚钱，你不可能不和政府官员有这样那样的关系，而同时呢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商人不愿意支持中国的民主自由的这个运动，所以这里面是有说，对，王公权还有很多例子，包括我们也经常会有国内的商人来愿意给我们资助我们的活动，所以这个是非常复杂的，这是一个中国特定时期的复杂现象。
嗯，
这些人呢到了美国，比如说他可能是因为自己贪腐的原因被中国追捕，也有可能是因为他支持了这个某种政治活动，中国政府不
也可能都有。都有的话是选择性，正好选到你了，
所以呢这就变得非常复杂。我觉得这个如果有人真正的意识到自己是受到政治迫害，他不仅仅是支持了一个民运或者人权的工作，就是在共产党内的权力互相倾轧的过程中，他作为一个派系被政治迫害了，这也可以成为这个政治避难的一个证据。所以我想很多这些这个被追捕的官员和商人会想各自的办法，想办法在美国留下来，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美国的法律是非常严密的，你不管你用各种办法，你必须提供非常说得过去的证据，你不能说我支持了民运了，那到最后你还得有非常
对
非常这个严密的程序来证明你的证据是对的。
好，接下来我们听一听听众观众有什么看法。河北的王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好，我想说的呀就是两点，就是说习近平通过执政这一段的反腐确实有成效，但是有目共睹，是越反越多，这是存在的。
嗯，好的，谢谢。你还有什么话说，王先生？王线路现在已经关闭了。接下来是河北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
哎，你好，你好。
嗯。
我是美国之音的忠实听众。我对柜台的这个客观公正的评论特别感兴趣啊，今天我就说两句啊，就是说这两位嘉宾的开场的两句评语不太，不是说不太，也就是说不太认同吧，就是他们两个的本质性太明确了，当然后半部分的评价还是比较公正的。
您说的一开始的太明确了是什么样的评价？
他们两个对中国政府的攻击性太明确了，但是像我们类似像我这样的听众一听太明确了，尽量你们比较含蓄一点啊，就这样啊。
好，谢谢河北的吴先生。小夏，
我倒很有兴趣回应一下。
你不够含蓄吗？
啊，不够淑女可能又是，但是有一条就在我们这个位置上做的，你要看我，如果我在英文节目，我对美国政府也同样是不客气的，因为这是就是说我们就一个小时电视，我们是不是单刀直入就看着这个问题在这儿，而不是说先说党的政府还做得不错，但是呢还有这个，你先 就是我们这个做法不是这样的，所以你说不含蓄嘛，我们要的就是不含蓄，要的就是一句话点到我们的要点上。
对，我觉得我们在说自己心里的话，而且我们是根据我们所认识到的事实进行判断。比如说我不断的重复，就是中国的这个腐败问题是制度性的，虽然大家都在讲，我觉得这个要不断的讲下去。如果不是这个制度性的问题的话，那你不触及到制度性问题，这个反腐注定要失败的。有个网民说的非常好，就叫守着茅坑打苍蝇，你打不进的，你得先把茅坑就解决了。这个不是我含蓄不含蓄的问题，对吧？这是现实啊，对啊。
你先搞抽水马桶，
先
冲水马桶，然后
是
前天我们在纽约的记者方冰采访了纽约大学的著名的法学教授孔杰荣先生，他在谈到中美引渡协议方面，他说最大的障碍是中国没有办法证明你的司法制度是公正公平的。在一个随意可以指控人的国家里，美国是不可能把一些所谓的罪犯来遣返回这些国家。谈谈你的看法。
当然，这有他说的非常对。实际上，最根本上还是两个国家法律制度的这个本质上的不同。中国政府随意的这个指控，如果是哪一天美国跟他合作了，那他就会夹杂在一些他要引渡回去的一些政治犯，他会说这个是经济问题，都有可能啊，所以这个都是可以设想的。所以呢，我觉得孔杰荣先生讲的是非常对的，就是在中国的法治制度不能够健全，不能够给人家信任的话，美国的合作肯定只是有限的。刚才我们已经谈了很多，他肯定要根据证据，根据个人个案来处理，他不可能说我一揽子来帮助你解决问题，不然哪一天你再来个名单，我照单全收，可能小夏也被弄回去了。
小夏，咱们从经济利益这个角度来看，我看到有各种各样的报道，就是说中国跟美方来谈条件，如果你们把这些经济罪犯遣返的话，那么美国至少可以把多大多大的比分留在美国。如果要是按照中国人思维的话，哎，美国人你为什么何乐不为呢？
对，
平白的就是来了几亿、几十亿、几百亿，甚至上千亿美元的收入，你美国人为什么不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傻呀？
美国政府要挨告的，如果这么做的话，美国政府这因美国政府这等于是犯了美国的法律，侵犯了美国的人权，那么你就看看到多，他这几千亿还不够付律师费的呢。到时你看看多少民间团体、多少人权律师、多少人会出面，也他们也是有利益的，他们是要拿律师费的，要看多少人出面。
所以说，保护人权在美国不是一句空话，
不是
它体现在所有的政府的行为。
如果是一个中国人在这儿，他的财产不能得到保护的话，那他是用美国的法律说他们得不到保护，那其他美国公民呢也得不到保护。如果说为了便利说我们去抢财产的话，他抢美国人的更方便，他直接抢好，所以没有这个事情，在美国没有这个事情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法律制度的根本不同，可以通过这个来给中国这个很多听众啊有个很多的认识，我觉得非常好。
对，中国这里说起来就是说这个经济利益，说起来中国那个想象老师说，哎，我给你多少你就能多少。这第一是美国的办案人员是没有，他跟中国不一样，说哎，咱们拿很多钱有个小金库，咱们可以吃点什么提成，这没有这事儿的，因为上交也都交到国家里头。另外就是说，如果他违反了美国法律，提成了这种小金库的话呢，他自己个人的前途都是要受到威胁的。说哦，你竟然跟着中国政府，你去犯美国的法律，那对不起，你就被炒掉了，一分钱也分不到的，还得付律师费。
还有我们还有一点
还有另外的钱的问题，我们还有说法呢，对吧？
嗯，
我们作为中国的人权人士，我们认为这些钱都是中国纳税人的钱，你第一个美国和中国政府不能分赃的，是吧？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说法，我们认为这个钱如果是真正抓到贪官的话，尤其这个贪官是涉及到了侵害人权的这个事情的话，在中国这笔钱应该留下来，为了改善中国的人权来使用。所以我们有说法，所以它不是简单的。如果我们这个人权的力量在美国也非常大啊，我们的声音也非常大。
是最后一个问题，刚才宁夏高先生提到，你美国的两党制仍然没有杜绝腐败的问题，也有官员腐败，是不是被媒体披露出来？小夏，你来谈一下。
就那个量就不一样了。第一是就美国那个官员，你收就是收礼15块以上，你是要上交的。那当然也有人不上交，送了一茶杯就拿走了，但是这是犯规的。如果我们在美国看贪污，看所有这个案件吧，你说比如说是 20万美元，那就很不得了。那是我记得有个议员40万美元，他前后收的是那是9年牢啊。
嗯、
那个联邦调查局直接冲到办公室去打开冰箱，就发现可口可乐罐里包了9万美元，抓了就坐牢。所以这是
你们州的老州长判了多少？6年？
判了2年。他老婆要了16万，
对，
从礼物到有其中有5万是借的，有11万是买的各种东西。
对，很小的一个地方，在中国项目，
这个可以，
这个州长
非常恰当来说，
太太都被判刑了。
太太判了1年半，州长判
了2年，
州长还没拿，太太拿的。
对。
是，好，时间关系，关于海外中国贪官的讨论呢，就告一段落。非常感谢公民力量创始人及哈佛大学研究员杨建立博士，以及美国之音记者、社会学家龚小夏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